略论明心见性。元婴老人著。
现在这个声音网络上用的很多啊。
是的，网红的声音。
嗯，网红的声音。
以明心见性之正成。经过详细讨论明心见性的意义，我们深切知道它关系佛教之具。如果佛教徒都来奉行弘扬加以提倡，佛教即能昌盛兴隆。反是佛教即将奄奄一息，一举因为一个宗教兴亡盛衰系于它的精神实质如何。如果只有形貌而无精髓内容，这个宗教一定渐趋衰亡。明心见性是佛教的总纲精髓所在，故一切宗派任何法门无不环绕它而善巧方便的随顺众生不同的习性。
梅林，这个文稿可以调亮一点，这样的话你是现在这个状态，就是它对对对，还是这个状态读更清晰一点。对，
我控制不了它，它是自己读、啊、然后读到哪里它亮哪里。
哦，这样子啊。
发
动模式，
方法多多，目的则一。行人如不按照各该宗派所定的仪轨与所见的法，虔诚勤恳的努力修习，仅以烧香礼拜、求些福报为事，则不能得各该宗派。
那个应该是可以调，应该
不能明，
应该是可以调的，
也自然达不到学佛的真正目的。佛教的精神目标不能显扬，怎么能够不为
看一下在哪里调？
看一下它有没有那种显示的设置啊，显示模式啊啥的。
不行，应该没找到，要么就我来读。
没关系，那就那个让他读也行，反正这个文章大家都比较熟。
都比较熟。
萎靡不振，日趋衰颓呢？所以我们要振兴佛教。非提倡明心见性不可。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呢？又有什么方法最快速最简易可行呢？为了适应上中下三根修行人的爱好，以及便利不同习气的人迅速入门起见，自责禅、静、密三宗中最简单最迅速最方便的修习方法详细介绍如下。至于其他宗派，上面说过只有其名而无其实，无有真正修习之人。如天台宗虽有止观法门，而今行人皆修净土；华严宗虽有华严三观，但修行者不入禅即入净，不复修观；法相宗也有为十观，但该宗行人今则讨论教义，分析名相，做佛学研究，而不入观，至与信宗分河饮水，争论纷纷。其余如三论等宗，更连名义意见使人淡忘，故今暂至一边不去讨论它了。一禅宗讲到明心见性，最简便最迅速的方法莫过于禅宗了。因为禅宗是郊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的。不像其他宗派转弯抹角的建立许多仪轨法则，让行人按部就班渐次修习，慢慢正成。譬如欲深入宝所，禅宗只一道门，一打开即能进入，而其他宗派最少者亦有二道门，多者就不止三四道门了。所以禅宗是佛教的正宗，它门风高峻，气势磅礴，人才辈出，气象万千，独称宗门。中国佛教之兴隆昌盛，端赖此宗作中流砥柱，独挑大梁。但可惜降级进士，这仅有的一道无门之门似乎已经堵死了。此宗非但人才寥落，绝无过去诸大宗师生龙活虎般的气派，纵情活杀为人的手段，且亦不具相机提示逢源点化的妙手。晚近的所谓禅宗，从南到北，由东到西，走遍天下，只是叫人身一具刻板死煞话头。念佛是谁？你如请他于念佛是谁外别是方便，他在无法开脱下，只说禅要自己参，不须问人，而不能别出手眼善巧路步，使学人当下悟取，以致禅宗行人苦身几十年了无消息。所谓明心见性者，将视为历史的沉寂而束之高阁了。太虚大师无限感慨地说，现在禅宗儿孙都是法卷传法，而不是明心见性后传法。所谓灵济宗几世孙皆一张空纸而已，何曾悟心来，言之 能不令人痛心。禅宗最重要的是师资，学员之所以能迅速开悟，全赖明眼老师从旁扎逼锤炼，相机提示点破，否则业障众生，玄关紧闭，石锁难开，自力参取谈何容易。但是现在师资如此缺乏，哪里去寻着大手笔宗师来赤诚善巧为人？所以一些野狐精都用一句人云亦云的刻板话头，念佛是谁，来借以藏身。你如问他如何是佛，他叫你去参念佛是谁，你问他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什么，他也叫你自己参念佛是谁。总之离开念佛是谁，即无有开始。就这样上行下效，把个禅宗搞得徒具虚名，一团污糟，宁不痛惜。假如这也叫你自己参，那也叫你自己参，要你宗师何用？其实说穿了不值一笑。原来所谓宗师者，自己并未活开正眼，也是个睁眼瞎。你叫他方便善巧为人，岂不是叫瞎子去做窍媚眼吗？如果有一二位明眼人说不用如此参，可改用直指法，直指他如何是本来面目，叫他当下见性。他又毁谤你是野狐禅，因为他自己用功数十年没有消息，就疑惑他人亦不能见性，更或还要说祖庭所传参禅要参念佛是谁，哪有用什么直指的？这叫己既不能，又疑他人，禅宗如何能不衰颓消沉呢？其实禅宗古来本不需参什么话头儿戏，直接指示的。如傅大士云：“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，起坐镇相随，与墨同居止。纤毫不相离，如身影相似。欲识佛去处，指这与生事。”宝智公大成赞，并十二十颂巨细直指。其十二十颂末二句云：“未了之人听一言，指这如今谁动口，更为净洁明快。”南岳慧思大师记曰：“天不能盖，地不载，无去无来无障碍，无长无短无轻黄，不在中间及内外，超群同众态虚玄，只悟传心人不会。”布袋和尚记云：“知个心，心心是佛，十方世界最灵物，纵横妙用可怜生，一切不如心真实。”又云：“吾有一躯佛，世人皆不识，不塑又不装，不雕亦不刻，无一滴灰泥，无一点彩色，人画画不成，贼偷偷不得，体相本自然，清净非浮世。”类此语句多不胜举。即祖师禅也不过只就来激问处下搭，去其住着，于妄心不行处，必令回光返照，彻见本来。因为禅是正法掩藏，涅槃妙心，系圆顿法门，属悟不属修。古来大德均言下得旨，聚前见机，见性成道，没有一个是参话头，积久开悟的。如六祖文人诵《金刚经》，即便开悟，得五祖开示证明后，为惠民说法，一直说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实。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，惠民急于言下大悟，不闻叫参什么话头。提起这则惠民公案，也曾闹过一场纠纷。有人说这是六祖直指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一念不生时，而乐乐分明不落断灭的那个，即是本来面目。那个应做 dead 解，有人说不对，那个应做 what 解，叫他自己参，不是直接告知，双方各执一词，打了多少笔墨官司，还是不见分晓。其实一于见做 dead 或 what 解，均在当人。如能当下领会六祖的提示 ，what 即是 dead， 如蛮憨笼统，莫之所以 dead 即是 what， 何必定分 dead 和 what 呢？因为禅宗的法语本是两面刃，一面杀，一面活，不可只定一面看，更何况古来大德常用直指法呢？
哦，我先暂停一下，各位师兄晚上好，今天就是袁老师请了齐老师过来答疑，然后呢，齐老师和袁老师都在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大家都可以随时问，然后在这个没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在学习那个略论明心见性。如果有问题，就是我们还是以答疑为主，就是这个念诵的过程中如果有问题，大家也可以上麦来讲，也可以就是发内容到聊天记录里面，老师都可以看到。
对，我们还是以齐老师答疑为主。 哎，梅林，他这个朗读的速度能不能调？可以调稍微慢一点吗？你说
啊，能，可以的，这个可以调慢一点。
这个对，稍微慢一点。对对。
嗯啊，如临济禅师示众云，赤肉团上有一无畏真人。要是这无畏真人吗？即经说法，听法者是，又如僧问慧海，如何是佛？海云：清潭对面。
这个太调不了，这个刚刚是太慢了，但是好像调不动。
他对他们就是那个就是鼠标不好定位，就正常，我就正常语速呢，刚才第一次读
刚刚就是常规的，对，
嗯，好吧，那就常规的，这个有点太慢了，嗯嗯。
那我让他读一段的时候我停一下，
对，
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，
对，一小节一小节的读。就是这一段当中它得有就是这同一个内容说完的就可以暂停一下。
好好。
嗯。
对面非佛而合，更如前面所举僧问归宗，如何是佛？宗曰：即汝便是等等，不胜枚举。此等指示多么直接，多么痛快。假如我们也用直法，只是学人不交参什么话头，不是也能造就些人才吗？但不幸的是，有很多人非议直说，直指一法，远在石头下，药山禅师即否定其存在。如于秀大夫问紫玉禅师，如何是佛？玉照大夫云：大夫，秀应诺。玉云：即此事，无别物。大夫有省，您非直。但药山闻之曰：于秀大夫埋向紫玉山中了也，岂不是不肯直吗？后于秀大夫闻药山语而大疑，复往参药山。山曰：有疑但问。大夫问云：如何是佛？山亦照云：大夫，大夫应诺。山抓住时机追问云：是什么？大夫大悟：你看这问语多有力量，这种大悟的效果岂是直所能达到的？
这一段我停一下，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其实这一句我没看太明白，为什么说药山否定其存在啊？老师，齐老师，他这个
对，齐老师，
好，我这个麦关着了呢。
啊，
你说哪个地方？
就这个地方，就是因为前面不是讲直嘛，然后到这里的时候突然说，药山下啊不石头下面药山否定其存在。但是后面他又在后面就是用了这个方法，所以我就没看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。
远在石头下，药山禅师即否定其存在，如何是佛？哦，大夫，他这读上这个这是直，但这个药山禅师否定其存在，什么药山文殊也，这个，他就这个。这个就说这个话，说是埋在紫玉山中了。这个是远在石头下，药山禅师否定其存在。这个话说到下边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药山就这发生过的事儿。这个怎么了？这个有啥？还有什么？就是说对这个说这个于秀大夫埋向紫玉山中了也，对这个于秀大夫埋向山这个山中了，对这个还有什么？还有啥疑问？就是说还有什么不知道？
哦哦哦，我再看一下
他这个是个否定语言呢、啊，不是对这句话、
嗯、
不懂他意思吗？就是这是个否定语言，否定的语言后来不是又穿他了？他还是这么
哦。
他说他还是这么
说，就是他否定这个
是什么？他还是这么说。那这就是不肯啊，那个不肯啥的，就是说于秀大夫，于秀大夫他不肯。实际上，人家一问你就疑了，这就是个问题啊。他就是问他也不能疑，这才行啊，就这个意思，考验考验他。
哦，但后面我
这是
直
指啊，
但是
说的是直指啊，
但是为什么药山说否定？
牢固， 直指以后不是你就啃了吗？啃了骨。
哦。
不牢固，就是不牢固，就是被这个啥，被这个药山禅师给一否定，他就动摇了，就是说这个动摇就是不坚定的意思，大概就这个意思吧。
但是到后来不也是药山？
那不还是这个意思吗？他并没有。
对
啊。啊，这跟着前头一样嘛，这不后来他就肯定了吗？
哦，
啊，老人
就跟那个这样，丙丁同志来求火，这个记得不记得了？丙丁同志来求火，他不肯，肯那好，我问你，他回答又回答一个丙丁，就同志来求火，还是那么回答吗？
是对前面的很多人对这个
直、就是一开始说他这论述啥了？一开始他直指他就是他自己的。不怎么肯定，后来呢，把直指变成反问了呀？是什么反问了？把直指变成反问了，他就肯了，就是说反问的效果好，直指的效果不如反问的效果好，大概就这意思。
哦，是这样的哦，
就是这个意思吧？
因为我理解就是直指跟
力量小，
是一个意思，
肯定的力度小。后来这。再讨论就是反问，那是什么？这个比那个、
哦、
比这个直指的效果要好。
哦，这样明白。
其实说什么呢？说直指不见得太有力量，就是。
啊、
哦。未必有多大力量，这个意思。就是对于这个对于直指不是太肯定，就这意思。
好的，明白了。我开始以为这个直指和反问是一回事呢。
不是反问的力量大，直指的力量小，说的是这个意思。
啊，
其实啊，它还蕴含另一个意思，哪个意思啊？就是学人的根性的问题，他根性差，直指不行，必须反问才可以，还有这个意思。不，就是必须比直指力量更大的那种方法才可以。要假如他根性好的话，直指就可以，不用更大的方法都行。还有这个是隐含的意思，不是明就是。不是明白，就是明说的是什么？明告诉的是直指力量不大，反问力量才大，这是这个意思。也蕴含另一个意思，就是说，
还是要
如果根性好的话，就不一定有反问。
对，这里说的就是还是要有面的宗师。
不是，还是要有。他是说什么啊？这个，他不抓住，他不这样说。
哦、
他不说直指了，他就抓住是什么？就这个是什么？那他就大悟，他这个大悟就是力量大了嘛，就是并且你看明确说了一句，这个力量，这哪是直指能达到的呀？
哦哦哦，对，所以他是否定这个不，是力量。
哎，说的直指力量小，
啊，
反问的力量大，啊，好，说的这个意思。
其实很多禅宗公案里用反问的时候更多啊，好像是更多一些反问。
那这不是不就刚才说了不看根性啊？如果根性很好的人，不需要很大的力量，直指就可以了。
嗯，
那个早期一禅宗就是那时候人根性好，早期禅宗就是直指就可以了。后来不行了，就产生了种种办法，什么插花头啊什么就都来了。
就像这个时期，这新中心法就出来了，禅宗念佛都不行了，这就出来新中心的力量更大一点了。
但是下边呢他又把话说回来了，再往下他说回来了、
啊、
你上边那个是个那个意见，不是我们看文字上我们看到这一点，那不见得这个就是不尽效应，这是其一不知其二。这个直指一法变化多端，不是千篇一律的，他又就是又为直指辩护，全都是说直指力量不大、
啊，
下边这个又为直指辩护，说不见得是这样，你看这个就是看这个正说反说，看看这来回说。
嗯，那老人前面也说了，那个梅林再往上翻他也说了、嗯、这个也
直
指
的力量不大、
嗯、
这个下边就不同意这个说法了，就不同意，那不见得，那直指不是千篇一律的，就这样。然后把他那一个公案余秀大夫这个又拿出来，
不可直定一面是要有杀伐。
其实反问他也是属于此子，我觉得他只是说在跟
对我刚刚理解就是都是直指，为什么说否定他存在？后来齐老师说这个
不是否定存在，
也说到这
个了。嗯，这个就通 通顺了。那
行，老人并不是否定侄子啊、嗯，就是相对于反问而言，他这个反问比侄子的力量上更大一点。
这个就是两个说法，他都说了，不见得他一开始说侄子力量小，后一段就说不见得小，就是又变为这个辩护。
还是要看学人什么根性啊。
嗯。
余闻之不禁笑云，君等但知其一不知其二，直指一法变化多端，不是千篇一律的。药山之所以不肯子玉，乃试试于秀大夫是否脚跟真正点地，如真悟者，虽佛出心于世，亦如不闻不见，若非真悟，即不免随人脚跟转。如马祖是大梅，即心是佛后，亦曾遣示者说非心非佛往是大梅，顾耀山是垂意于以吊大夫看他是否上吊，不料于秀脚跟未曾点地，一闻即便生疑，不似大梅彻悟无疑。于逝者来世时，反贺马祖这老汉晓惑人心，毫不动摇。于秀既到耀山，复如前问，山为不孤其问，变换一下直指的手法，暗示他这应诺的即是佛，使其领悟。盖于秀所问如何是佛，所答当不离问处，即答他啥样才是佛，而不可答他别样事物，否则即答非所问。故于大夫应诺后，山追问是什么，不就等于明白告诉他，这答应的便是佛吗？所以这种问话式的答话是直指的另一种暗示手法，看起来似问语，但和上下文连贯起来看，就等于肯定语了。子玉药山语是虽异，手法是一，如吴子玉肯定语在前，朦胧者仅闻药山是什么的问话式答语，恐又将作疑问会矣。降至后世，这些手法为什么不用，而改为参话头呢？因为人心向后险恶浮华，根基日渐薄裂浅陋，如用直指，聪明伶俐者虽能领悟，但已得来太不费事，太轻松便当，不予重视。有如纨绔子弟得父祖遗产，自己未经辛勤流汗劳动，不知来处艰难，狂花滥用，结果贫困潦倒，客死他乡。故此等人不能体会祖师赤诚为人之悲心，反而等闲轻易视之，不能遵守教导，绵密保任，守道养性，正成正果。愚昧者虽经百般指点开示，但已未见任何奇特神通玄妙，以为不是，不肯承当，总向心外求法，以欺神效。诸法者虽悲心痛切，欲大家都能当。下见性成佛正果，但不能按牛头吃草，代一承当，故不得已由宋大慧宗搞禅师改为参话头。以前虽亦有参话头，但尚未蔚然成风，用一则无意味的话头安在学人心上，升起大疑情，如吞力疾烹相似，吞又吞不下，吐又吐不出，使整个身心扎入疑团内，行不知行，坐不知坐，所有妄念情想于不知不觉中完全化为疑情。时节因缘到来，即功夫成熟，同底脱落，如十字街头撞着亲爹相似，方知以前所为皆如白日做梦，浑浑噩噩，争名夺利，好不羞惨。悟心后方知心情参究亦是多此一举，以佛性天真，不属修正，但不走此一段冤枉路，怎得打开这紧闭的十所玄关，见到本来面目。路虽多走一段，看似冤枉，但脚劲总练出来了，不比光读佛经语录空谈理论者虽一相似名物，能通佛理，但遇事不得力，常为进转。大会搞喝为药水拱，欲火即飞，此祖师痛切为人，因时制宜，方便变天，不得已是苦中也。
啊，好，齐老师没开麦吧？
啊，是找我来钥匙？
对对，有一个问题。
哦、有在哪儿啊？是在那个聊天？
对，聊天框里面。
对，
我是
问题在哪儿？啊？
问题是无我是不是把自己当个死人就好了？
哦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站在聊天里了，是不是把自己当个死人就好了？
这个问题啊。
这个话，这个问题我都不好回答了。 这是咋回事呢？我把这当个神就好了。这哪跟哪啊？这说的啥呀、啊？我这。
老师啊，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无我了，就是对什么事儿都可以不在乎，就是当没有了，当没有这个事儿，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个人，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做到无我了？
我总觉得这好像这个话说的有点，谁知道啊？这不帮我回答他这个问题。实际上啊，无我就像。像是无我，像这个都已经知道啥意思了，还用再去解释解释无我是什么意思？我都觉得没法解释，这咋解释？没有当个死人那啥，当个死人干啥？不能适，也可能怪我不能适应这种语言形式。这说的啥是干啥？这可能怪我，我这不好回答这问题。
大家对刚刚念的这一段有没有什么疑问？可以上麦，也可以发内容到聊天框。
也，祖师虽创立参化头门庭，但绝非教大家千篇一律的参一则刻板化头，而是因人施教，就不同的来机参不同的化头。因化头的得力处在起疑情，如疑情起不起，即毫无作用。故宗下有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之语。而且有的化头只能破出关或重关，不能一线到底打破牢关，故绝不是用一则化头可以教导一切人的。所以参化头需老师的慧眼来识别来机，施与恰当适应的化头，令其一参即能升起疑情，方能受益。否则突然唐丧光阴，不起作用。复次于参究时，更需老师时刻留意，缜密查看学人进展的情况，从旁推进，尤需抓紧与学人所参化头有关的时节因缘扎逼提示，比能当下有省，识字本心，见字本性。如黄山谷参会堂，唐令参二，三子以无有隐乎？吾无隐乎耳。孔老夫子教导弟子的一则话头，山谷久参未悟。一日，山谷与会堂游山次，一阵风吹来桂花香味，山谷脱口曰：“好一阵木樨香味。”会堂即应积点事云：“吾无隐乎耳。”山谷于言下大悟。由此看来，禅宗的师资多么重要。而现在又哪里去寻这种名言的大宗师里？禅宗，
我再停一段啊，停一段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哦，我现在就是读了一段，我就停一段，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没有问题，我就继续学习。
禅宗既因墨守成规而死气沉沉，日趋衰亡。为今之际，四又需改弦易辙，另走捷径，以资打开僵局，复兴禅宗。从现阶段的禅机因缘看来，于意思应改为直视本来面目，不要再守一则刻板死煞话头，以利学人迅速开悟。为师者只就来人询问处下搭，逼其于意识不行时回光自现，然后再主其擅自绵密保任，消除妄习，圆成道果。此等直视方法，古来有很多好例子。如问如何是佛，答曰：问者是谁？曰：是我。男曰：换什么做我？曰：见闻觉知是我，身是我。男曰：身是汝，知身是汝者又是谁？曰：亦是我。男曰：身与之俱是汝，岂非有两个汝？曰：如身与之俱非我，岂不落断空？因患彼云某甲，答曰：诺。指云是什么？是断空吗？这个无身亦无知又不落断空的落了灵知，不是佛是什么？彼乃恍然大悟。又如问：本来面目可得见否？答曰：不可得见。问曰：为什么不可得见？答曰：本来面目是汝自己，汝自己又要见过本来面目，岂非两个本来面目耶？如言岂能自现？曰：然则本来面目是无耶？答曰：眼虽不能自现，眼却非无。汝今不思善不思恶时，还有妄念否？答曰：一念不生。问曰：一念不生如木石无知否？曰：阿了常知。指曰：即此非有无知，阿了常知是什么？是不是如本来面目？又如问：如何是我自己？答曰：即今问者岂非汝自己？ 问曰：“你将此问者为我自己可否？”答曰：“不可。”问曰：“为甚不可？”答曰：“问者虽是汝自己，若认着自己，即成两个自己了。未问者是汝自己，又认着问者为自己，岂非两个自己耶？”彼乃释然大悟。如斯随机直指。
好，又读了一段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哦，老师有，齐老师有一个问题，怎样区分该问的还是该过的问题？
哦，你说在这个聊天室里啊？
对，
在聊天室里不是？看看，
对，是的。
怎样区分该问的问题还是该过的问题？该问的还是该过的？啥是该过的？这个该问的，
老师，他这个意思应该就是说哪些问题该问，哪些问题他觉得是答不上想。
该不问的，该过的问题，该不问的是这个意思吗？该问该不问，区分他干什么呀？有疑问就问的对，问的不对也不要紧了。你问你不应该提，说你这个说过这个话还不影响你再回还问呢？不影响，不影响。为什么不问呢？该过为什么过呢？问的不对也不要紧，这问题都不该问，不该问就你认为不该问，我还是问了，你怎么样？你不怎么着啊？所以说，别在意，别在意，没有啥该不该，没有那么多规矩啊，好吧？我这样说不准你听到听不到？没听到吧？听到了没有？说话
能听到，能听到。
好吧，
吴师兄，你要是有问题，可以自己上麦来问。自己点一下那个左下角的话筒就可以说话了。
我的意思是不受限制，什么该他说这个该过的，我理解为该不问的，就没有不该，就没有这个事儿，没有该不问的问题，没有该过的事儿。问错了要啥紧呢？一开口一提问题啊，问你这个问题问的不好，问错了，问错了就问错，问错要啥紧呢？下一次再问错，他能咋的谁？别弄。那么多事儿，敢问不敢问的，该问的哪有该不问的？没那么多事儿，该说话就说话，说错了要啥紧呢？你就是说错了，你认为我说错了，我听到了说错了，下一次还说错，你怎么着？你怎么着啊？说错不很正常吗？要啥紧呢？哦，有同志要我去五台山，是去一个文殊寺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去。那你这个就是问了以后，我也不跟你回答，因为。该不该去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我咋能知道你该去不该去啊？就这样的回答，就这一类问题，你下一次就不问了，还问我还问你该不该去，你又怎么着啊？就这，所以说不受限制，你问你的，我只管回答，不回答也可以。你这个问题问的不好，不回答也别想下，这还是这么问，这才可以，要不然的话就没法说话了，哪那么多规矩啊？那规矩多了就没法说话了，还有法说话呢？
有一个师兄他举手了，他我们这儿就直接开麦说话就行了，不用举手。如果有问题可以自己点一下那个。
文殊寺五台山有文殊寺，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，可能就是有文殊寺。五台山不是文殊菩萨道场吗？听说是一个小，哎呀，你找山乐是那儿的。都知道，那可不在五台山山上，那就在离五台山不太远，它不在山上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不用买门票进去，它离五台山不远，不远就不行也不行，还得开车去，对吧？也不是不行能到的。哎呀，我说心里头，那说的是山乐是那个道，说的是那儿，那可不在五台山那个范围内，不用买门票进范围才能去，就是说。五台山卖门票圈住他不在圈内，这个是
我没见过。
吴师兄，你我刚刚听到你开麦了，你就直接可以开麦问。喂，吴师兄，我还能听到你的话，对，你有问题可以直接问，嗯，听得到。
嗯，听到了是吗？
对对。
哎，喂，哎，你好，那个师傅好，
现在说话这个是吴建立吗？啊，你是吴建立啊？
是我，是我，是我的师傅。
哦、你是说你的意思是啥意思？你的意思是那个？
我是
那地方该不该去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哎，
对，是这样的。我听得到，我听得到师傅，因为这两天就是我暑期这边打了个工，然后是那个就是老板吧，他们私人的说想带我去五台山，说有个老和尚就给我看了一眼照片，说五台山就这么一个就是正经的文殊寺，说其他的都是为了旅游开的，嗯。就那一个老和尚在看着一个庙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也不敢出远门，我就想问问你。
你说有人鼓励你去吗？
就明天吧，明天说是要去几天。
明天你单位的老板？
啊，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托管班儿。也不是一个大单位，就是一个托管班，他们好像每年都要去一趟，说跟那个老和尚挺有缘的。
就是说你现在所工作的单位吗？是吗？
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。
你现在所工作的单位有这个习惯，每年都到那去一趟，是吗？说清楚个事儿，我可不知道。
啊，对对，是的，是的呀，是的。
你现在
因为我的。您说
做这个单位每年都去一趟这个寺院，每年都去一趟这个寺院，就是在这个单位里工作的人并不是一个人，是在这里工作的职工都去，
不不不
是都去啊，是有去有不去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情况。
他这个就是一个托管班，然后是夫妻俩开的。
托管班啥意思？我没听懂。托管班啥意思？
就是暑期的时候帮助那个家长们看孩子的地方。
不是托管班是这样说吧，是上班的工作了不是吗？是工作不是？
啊，对对，
托管班里，
喂，
就是到托管班里去工作拿工资的，是这回事不是？喂，
啊，是是是，
因为我听不懂啊，我
是
就是到托管班里去上班，工作拿工资的。这个意思啊，好，这个托管班我听清楚了，大概由这个名字我就知道，到这里看孩子看小孩的拿工资，看小孩的是吧？
对对对，是拿工资的，对。
托管班里的工作就是看小孩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这个我都
啊，对对对。
然后就这个托管班，他就有一个习惯，每年都到这个寺院里去。
嗯，反正听他们说，反正听负责人这么说，
每年都到
这
个寺院里去，
对对对，
是全部都去啊。是个别人去啊，是有一部分人去，一部分人不去啊，这个情况我不了解。
这个
你说
他们那个这个托管班说白了，
每年都去、
就是，
每年都有一部分人去，不是全部啊，
不是没你想象的那么多人，就我和那个老板两口子，还有他们孩子，啊，就是这么一个小的、
啊、
一个机构
吧。我再说啊，就是在托管班里工作。托管班的老板他每年都到那儿，爱到那儿。
对对对。嗯，
去他想领你去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他想
是是。
就是每年他以前去的时候他也领着别人去吗？有这个不是，就是要领。
我没有来得及问这些。
你去也领别人吗？你还不了解。
他好像领过。但是具体我也没问的太细。
别的人去，并不是这个托管班里的人都去，
因为
就是你不去也是你的自由，是这个意思吧？
是我的自由，对。但是他就是特别，
这我就聊。
您那边有点卡。
他要领人，好像由于他是老板呢，他要领人是强制的。我说领谁，都得跟我去。今年领就到你这儿了，活着是本来就是个人的自由。有谁都有不去的这个权利，谁都可以自己不去，谁都可以。现在到你了，你这儿了，你这是不是不去啊？你拿不定主意了，是这么回事吗？我不清楚你。
是您说的这个意思。
不是，
因为我本身
不清楚关系，你哪能这样说？啊，我听听怎么了？
您说的是这个意思，主要是他就是有一点小心环境的意思、
嗯，
然后赶上。 可能知道我这边那个信佛，然后他们也每年去拜访那个老师傅，去做一些给他做一些供养吧，就是正常的那种供养。嗯，说挺和蔼可亲的，是一个胖胖的老和尚。我没仔细看照片，嗯，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，我在这边也是也就工作了十来天吧。嗯，
哦，你到这工作时间还不长，只有十来天是吧？
不长，对对对，就从7月11号开始。
那你这个有什么这里头这有啥难处？我都听着你有啥难处啊？由于你自己
我现在就是、
啊、还不是你自己做主的事了，我不方便，我不愿意去，或者是我正好想去，或者我不方便不愿意去，这不都是你的自由吗？
我是第一，我想问问您，您应该知道，就是五台山这个文殊寺是只有，就是正经的有一个，就一个是吧？其他的都是旅游的那种，是正经的，就只有这一个小庙。
实际上，善乐师，我说的善乐师的是他这个师傅的名字啊。善乐师他住那个寺，是名字是叫文殊寺，但是你去这个地方是不是？
反正就一个老和尚在那儿看着，就一个老和尚，一个出家的老和尚。
张老师年岁也不算小了，要是这个老和尚不就不知道了。
对，那我去应该
就不清楚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。你说的意思就是，你实际上啊，这都不是问题啊。你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不去，这有什么困难呢？
我现在
想去就不想去不去啊。
我现在真是觉得做什么事就到这种犹犹豫豫的，总是想太多的这种地步，真的是我。就因为
可以多方面考虑考虑啊，你比方一般如果你说多方面考虑怎么考虑，比方说去耽误事不耽误，要多长时间，这个时间我是不是有别的安排？
我是怕被人骗，
有别的安排当然就不能去了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去是不是要供养？根据我现在的收入，供养多少算合适？这都是问题。这些问题都考虑好了以后，决定去决定不去。
这个我
完全是
供养我的
情况，这
因为
这根本不，
我觉得
这有啥犹豫啊？
我觉得如果我确实还是比较信任他们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对自己不太信任，做什么事都犹犹豫豫的，因为在他家工作之前的有几天，我重打的先做，我觉得
对啊，这样说。
喂，
是不是还有这个在他家工作，他鼓励你去你没去，感觉就得罪他了，要有这种想法吗？有没有人家让你多不好啊、
就是、
还是老板让你去，
稍微有一点
好像得罪老板了，有这个想法吗？
也稍微有一点但是最主要就是
那你就应该跟老板说明，跟老板说明，你顾虑什么？你都跟他说明。刚才你说那个，我就用刚才的例子吧。你跟老板说呀，我没有什么供养他们的呀，你就这样跟老板说明。
我觉得他们是纯粹的，就是想
到
你
要供养什么呀？我没啥供养的。
嗯，没有这些方面。
要是有的老板可能这样回答你：不用你供养，我供养他就行了。那你还怕？
是是是。是我不怕供养的问题，
我是
想问问您，
拿不起车费，老板要说我给你买票，你看你个啥都省了，对，
肯定什么都包了，肯定是什么都包，就是我是担心我该
肯定是老板啥都包了啊，连供养带车费全都包了，肯定是这回事啊。
是
那只愿意去就去，不愿意去就不去。
是不就是担心安全问题？
不是，我感觉这个师兄他应该是对这个工作还不太放心，我听着
担心被骗被卖掉。
不是，可能是对工作不太对这个工作不太放心，是不是还有犹豫？
哦，
因为刚
哦就是老板让去你没去，你恐怕老板解雇你，这意思吗？
不是这个意思，师傅，不是这个。主要是我是觉得我这算乱攀缘嘛，是这么问吧，我是不是乱这个算不算乱攀缘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善乐师，因为我也是从您这边才听到过有在咱们这个。
我怎么听不出来攀缘呢？你说攀缘我可听不出来啊，你找别人干啥？你去找别人，别人那不愿就不愿意让你 找，你还要找那才叫攀攀缘，这都不是你找的，是找你的，你怎么能算你攀缘呢？这哪能算你攀缘呢？是谁？你说谁找谁谁在攀缘？你都没找这个事儿，是这事儿找你的，咋能算你攀缘呢？咋样都谈不到攀缘上吧？非要你自己找事儿说攀缘才有道理啊？你并没有找事儿啊，这个事儿不是你找的。
嗯。那我听明白了，师傅。我现在就觉得我做什么事儿都特别不能自己做主，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。我刚才跟您说着半截儿，就是因为在他家工作之前的那些日子，我打签做是特别轻安，就是那种轻安是那之前的签做没有的。我觉得我那签做真的白打了。然后就因为到他家这边工作，
签座是就是够一千座不够，
我觉得够，但是
够不够
不瞒您啊师傅，我不瞒您，因为前一段日子我总觉得我害怕跟您问问题，因为问完了好像球又踢回来的感觉，就跟我没问一样，我就觉得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 low。 然后我也是接触问了你，问了其他几个老师，有的老师说我打的不好，让我重打，然后我就重打了。
我不是，
就是因为这份
做好不好了，这个一千多你是不是完成过了？我就这一口就回答出来了，为啥这回答不出来？
我完成了，但是老师们说，那根本
不很容易回答，
根本就
不行，没说质量好不好，不提好不好，一千多完成了没有？
那我
肯定现在就完成了呗。那好，完了就没事了，我就这样了。
那为什么有的老师说我完成的不好？你说得重打。
那你别跟他学呗。
我现在就是我不瞒您师傅，我就到了什么程度？
说归说，你说不说是他的事儿，听不听是你的事儿。
是呀。
我这个纠结症又犯了，您又给我踢回来了，所以你前一阵子您不也说如果打得不好，就包括前几天
你说我呀，好不好？
前几天那个
我搁这说吧，说什么不说什么是我的事儿，听不听是你的事儿，这不就完了？这不很正常吗？
你又来了，我的眼前又转圈圈了，就是。就像您说的，没有定力，不是说还是得继续打吗？我是想问这个问题。
我说的没定力再继续打，我没说，我哪说了？我
师兄您
对
好，
这肯定不是齐老师说的，齐老师不可能说你签座没打好，肯定不会说这样的话。
因为那个上次我问过齐老师，我不是用文字问过嘛，然后齐老师说那个你在这个场合说呢，肯定就签座打完了就不用打了，但是你没有定力什么的，愿意打还继续打吗？是说过这样的，我记得。
我的意思你不打是可以的，你想打想打你记得，不是光对你，对谁都这么说，签座完成了。他还想打，你说你不让他打。要是在过去，在这个我们的施工，他在世的那个时候，他就明确的说不用再打了，再打也没用。他的书里有，你没看到过？一开江陵里就有，签字完成不要再打了，再打也没用。不过现在，就老人在世，就这个阶段的人呢，根性不如过去的人好，就是那你打就打吧。这后头还有一句话，你可是漏掉了呀。说到这儿没有画句号，后边还有一句话呢。
嗯，
就是没有说完这句话，你可没漏掉啊。就算你再打，也不是打一辈子。这个话你给忘了，不还有这句话呢？听到过这句话没有？就是再打，也不是让你打一辈子。有这个话没有啊？
有、
哎。说过没有啊？这个话听到没有啊？
啊、哦，我听到了。
只是多打点而已，也没有让你多打一辈子。这个话有吧？
就是。有，但是那个也不能断坐嘛，
有没有？
是吧？我有，就是也不能断啊，是不能断吧？
你都一千多打完了，还说什么断不断呢？断与不断都是一千多那点事啊，一千多打完以后就不存在间断不间断的问题了。
你再打就是多余的了，多余的你愿意打我拦着你干什么呀？就算多余的也不是让你多余一辈子。对了，过了千座就没有什么断不断座，没这种说过了，说不断座说在千座内。
哦，嗯，你懂了，师傅。那
你想不打都可以，还有什么断不断的？千座以后不打都行，还说啥断不断呢？不存在，
那就是不
存在了，千座了。
嗯。好，师傅，那就不存在就是重打千座，就是因为一说重打千座，不就是再来一遍千座中间不能断吗？没有这个
说。不是我说的吧？我说过重打千座吗？
没，
你讲的不是我说吧？不是我说的重打千座呀、啊？
不是，
听到听不到
啊？听到你那天
我说呢，我都不可能啊，哪有重打的道理啊？
因为我这一上班吧，因为
没有重大的道理。
有一年
要说打得好，打得不好，谁能打得多好？谁敢吹他打得多好？他要吹他打得好，我就告诉他，你这人就不应该打住。他打得好还应该打住，就是打得不好才应该打住了。打得好就不应该打住，那不是就死定吗？打好还打，那不是就死定吗？就是打得
不，我好像就没定过。
你要勉强坚持，这才叫修行。打得很好，一上座就入定，啊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就不应该打坐了，那不是修死定吗？在那，
我是有点担心，我那三年千座、
就是入宅定场了，以入定为目的了。
因为师傅，您先听我说一下，因为我是有点担心，我那三年，因为工作也比较忙，反正肯定是一座没落，甚至有时候。就是提前下坐了五分钟，我后来还重新打一坐了，我肯定是没有落，但是确实没有任何的，就是反正就是昏沉呗，就是也没有别的。嗯，因为工作也比较忙，那阵儿连直播也很少听，因为是六日上班嘛，就休平时。我不是没有问题，我是压根儿就没有时间去问您。而且也不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，就那阵儿就是没有问题的状态。那三年也是经历了我母亲那个摆座的时候不就过世了嘛，那阵儿，然后我父亲是去年又过世了，我在家就是休息了一年，赶上疫情，就是刚在这边上了十几天班，就是重新我自己认为啊，打的是几座挺清安的，然后就因为这份工作也加了一个班，我就一累就断了，然后我就觉得断座之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
刚才我们说的话，你不是你不说到这儿，刚才说的话，我说到这个话，你听见没有？迁座以后根本就，
我听到了，
不存在坚韧的问题，这个话你听见没有？听到了，你说断了是不是千座以后？
那
听到了，这个情况啊，你说断，
那就是。
你说断了是不是发生在千座以后？你说这个断了。
啊，是因为千座2016年
为什么要认为断呢？对呀、
啊。嗯，那我懂了。
对呀、
啊。那现在
说千座都完成了，说什么断不断呢？你想啊，千座以后不打都可以，还有啥断不断可说呀、啊？
嗯，那我懂了，师傅。那我现在我是如果可以这么就是间断的做，您觉得我应该是专修哪一座，还是打不打都行啊？还是打六字明调身体啊？我是应该修定啊，还是应该？
对，这个问题啊，站现在这个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听这我就知道了。你说这个问题啊，你这一个调身体这个说法，我就不能坚持我的说法了。我要跟你坚持说，还说，
啥
都可以，这个话就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确实打坐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好处。我说的不打也可以，是指的啥啊？是指的减性，不是指的调身体。我们说话就
是
都有说话，就是都有目标啊。千座
是
做完了还不能啃，还不坚信，再打也可以，可以这么说。
齐老师，
你不是指的这个，你指的是调整。我说话你听不见吗？
啊、我听得见，
听不见的，
有点间断。
我听见，老是那个齐老师那边间断，还是我这边我听见了？
齐、啊、老师有点间断。
是吧？是那边有点尖端，是吧？
嗯
嗯，您让我插一句话好吗？真是，我不是为了调身体，
好吧？那你
是因为啊？
你要说到调身体，那当然，你打坐调身体，我就不能说不打也可以了。那你就打。
我不是为了调身体，
啊、
我是想把坐打好，因为我这身体质量太差了，一累就
那不还是
一累就坐不。嗯，那能跟您说说明心见性的事儿吗？我肯定打坐不是为了调身体。
这么说吧，你讲这个情况我知道了，你的身体情况不大好。你要说打打坐，这又看啥情况啊？我现在说话你能听到吧？
哦，我听得到，师傅。
能，首先能听到，然后
我听得到，
一口气把我的意思说完，好吧？真的，好，现在我这口，我一口气把我说的意思，这身体不大好。
嗯，
你打打坐呢，看会不会好一些？这个要怎么判断呢？就是有效嘛。人与人不同，有的人打打坐身体会好，有的人打打坐虽然身体也会，但是不明显，差别不大。有的人是很明显，很明显就是打打坐身体就明显的好。这个得看你的情况，你假如打打坐身体能明显的好，那就应该打咯。要叫打打坐身体还是不好的话，打不打都可以了。就是这个，这就是说根据你的情况，你别在意这句话，哎呀我打坐目的不纯是为了调身体，别背这个思想包袱。情况是啥就是啥、
嗯、
现在说的其实就是说的身体。没有啥不可以，不，我不是为了调身体、嗯、说这个话干什么呀？不就是从身体不好入手说这话了吗？要假如说打打坐能够好，为啥不打啊？身体好了，谁想不健康才好？健康了不好吗？那就应该打。要假如说差别不大，打也不打，这个差别不大，也有可能啊。那你打不打都可以了，那就可以不打，是这个意思。你得看效果，看效果，有效就打，没有效果就不打。
嗯嗯，怡云老师，你因为。现在我做两个小时应该说将将好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打过七，也没有做过四个小时六个小时甚至八个小时。就是有老师就觉得我这么一天一天的只是能完成两个小时还不够，所以得需要一个比较好的那个身体状态才能坚持做下去，所以我才考虑的那个打，比如说打六字明调身体这个事情，我是为了想打常坐。啊，因为我总这么就是没参加过打七啊，或者没参加过打九啊，我只能满足于每天两个小时的话是远远不够的。喂，
哦、
师傅，
听到了你说话，我听到，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呀。
嗯，
我说什么呀？你看这，我这因为什么呀？
没事，
我说的意思，除非你没听明白，你只要听明白我说的意思，
我听明白了。我听明白了，我不是不认呢，签座以后不是不认，你也记得我去找您灌顶，然后那个接送我的师兄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在路上跟我说我绕绕路也挺好。当时我就在车里就想，绕路难道就是修法是绕路吗？我也知道当时您那个是指过给我
绕路是啥意思
啊？就是我没当下承担嘛。您给我灌顶的时候，灌完顶的时候不是应该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印象
啊，你现在说的不是打坐了，你现在说的就是你这实际你现在说的是见性，
是您当时给我的那个，我后来想应该是个话筒吧，
这样说。
嗯，
话啥话筒，你说的啥我都不知道。
哦，话，您当时不是说那个、哦、那句
应该是个话啥，是怎么回事？
对，就是讲到我
他刚说是话筒、
那个、话头，因为我记得您跟我说的每一句话、
哎、
然后您当时说那个
这样说，根据你现在这个讲话这种情况，
就是我们对话，根据现在你，
嗯，
你说的这种情况，就是这种语境或者这种意境的话，哪能说什么话头啊？嗯、不说，就不应该说话头，提话头的事儿都没法提，哪能说？
是，
说那个事啊？
我就记得当时您跟我说，你这不是考老师什么？你不是考老，你说说你是什么？你就这样直接问的我。你还记得吧？
哦，你是这意思。你拿我的话，我现在猜猜，我能猜准不能？你这个意思，拿我的以前说过的某句话，你把我那话当成是承认你见性了，当成这个事儿了？
没有没有，
那也可能。
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
我是没这么说，但是那个话有那个意思。
不是，我是觉得您好像是。现在想来就是，
我就说
过后想来就好像是给我留了一个话头，只不过是我没有，我不明白而已，只是不明白而已，嗯，
不会就根据你现在说话这个情况说啥话头啊，就不能说多。
嗯，是啊，这些年我说话更没有逻辑。
当时也可能我不说啥我也不记得了，我说了啥我也不记得了。
对，年头有点长。
你能想起来我当时说啥？我听你咋回事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梁总，你说那个啥意思啊？那个是
啊，就是当时就是我不是去您那灌顶，
就是说那意思。
灌顶，您跟我说，那个我说我在那阵我不是在家里那个赋闲在家没上班嘛，然后我说我父母说我啃老，我说我没啃老，然后您就说。您就反问我，你认为你有没有啃老？我说我没有。后来您就说这不就完了？然后这
是
一句，还有
的事
儿。还有一句就是你说，然后您就沉了一会儿就问我嘛，那个你说你这不是啃老，你这明明就是啃老。你说你不是啃老，你是什么？你说说。你这样，你当时那样、
啊、不是开悟，我听错了，不是开悟，是啃老是。
啊，跟对对，啃老，啃老，
这个意思
不是开悟，啊，对对对，
不是你说的，是不是我听错了？你现在说是当时说的是啃老，不是说的开悟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啊、对对对，是，不是开悟？
我给弄错了，啃老错了啊，啃老，哎呀呀呀呀，这误解大了，这误解，
不是
啃老啥意思？你自己不挣钱，花的是你的，就是啃老，就这意思。你自己不挣钱，花你父母的钱，你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，你已经不是儿童了，不需要他抚养了，孩子吃他的，这不就啃老吗？这很自然。
嗯，那不在这儿说，那个占用时间太长了。行，那我知道，那就我先下麦了，师傅。
主要是啥？主要没听清楚，听清楚说的啥？说话声音小吗？
啊
不行，
就是后音有点断续，
有点断续。
对，你那边，你那边网络的是，那师兄我也没嘛问题，不占时间了。师傅先这样，
你有问题可以一次性问清楚。
啊，刚才至少我问的问题我明白了。嗯，那师傅我先下麦了。师傅辛苦了，
你想到了你再问也行。
好的好的，师兄，谢谢师兄。嘿，嗯，师傅，我先
我说话声音小是吗？咱说我说话的声音，
声音不 小，但是有断续。
对对对，有断续。嗯，
哦，有断续那是忘了，我声音小，这个麦也没有什么毛病。我说这个没
办法，不小不小，
也没有关到最小，也不是。
好的，师傅，那我先下了，师傅。嗯，师傅再见。
好好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
师兄们还有其他问题吗？看一下。
刚才下面有个问题翻上去了，好像是问老师自信是什么。那个师兄，你把问题再重发一下吧，卷上去太多了。
啊，我来找一下。
啊，老师，这个问题发上来了，您看一下，河北石慧清的。
哦，万法皆空，无自性。这个自性指的是什么？这个自性不是指的佛性，
是说那个因缘所生没有自己特定的性质，不靠阴阳维持的性质，没有那种性质，就是说无自性，这个自性不是指的佛性。我说这个话是不是也听不清楚啊？现在你说麦有问题，是不是麦还有问题？是不是听到了？好不好？那行了，行了，好吧。
哎，喂，这会儿没有问题，那就我们学一段开始。
井里不要耗在手机上，
不也在听课？我不是在
听课吗？并提当下开悟，岂不快变？较之心平参究，数十年了无消息者，相去西斥萧壤。或曰：如是植物者，遇事不得力。曰：比如真的。
好好好，齐老师有一个问题，在聊天框里。
哦，在聊天里了。哎呀，我看看，我把聊天就关闭了啊。有一个在聊天里的问题啊，若人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行，一切为心造。心是指的真心嘛，在没分真妄。实际上要这个不见得非要指真心，没分别真妄。啊，这为心造就是说心外无法，就指的这个一切为心造。这个不是那个什么吗？觉林菩萨记。不是，这个到处都能找到啊！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句子，其中这个最后四句是：若人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就是心外无法，心外无法。这个法就是分大类说，心法和色法。心法心外没有，你可以理解；色法心外也没有。色法就用现在说，就是物质世界。心法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精神世界，不管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不在心外。这个心不是指你那个思维心啊，不是指的你考虑你，我偏不用第六识这个词儿，我不用第六识，我说你考虑问题分析问题那个分别第那个心，不是指的那个心，是指的是哪个心呢？是指的第八识。精神世界就是第八识的见分，物质世界就是第八识的相分。这两个东西都是第八识的一部分，分就是一部分，显现形象的一部分就是精神世界，就是物质世界，这个是相分。能见这个物质世界，这个能见这个就是说心啊，心能见这个就是见分，见分相分是第八识的两部分。第八识是心啊，就心的两部分，它不在心外啊，这就叫微心照，它并不是在心外有，它是为心造，就这说的法界性，整个法界都没有离开心，都是为心造。这个可不管是真心妄心，要是按照楞严经的经文明显清出来，那是妄心。不是这样，楞严经不是有这个话吗？就是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如同片云点太清理，况诸世界在虚空焉。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你注意这个升到心内可不是心外啊，心外无法。心内啥心呢？汝心。汝心啊，谁把楞严经这一段语言打出来贴到这个呢？把这几句楞严经这几句贴在这个地方，这个聊天这个地方，贴到这儿啊。把楞严经哪个贴这个？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如同片云点太清理，况诸世界在虚空焉，就这个贴着。你注意是在汝心，汝心是什么心啊？汝心是真心了吗？汝心不是真心，生汝心呢？为啥说汝心不是真心呢？楞严经还有个语言，我若暗指海印发光，汝暂取举心尘劳先起。谁把这四句话也贴着？我若暗指海印发光，汝暂举心尘劳先起，就是那个尘劳先起的那个汝暂举心，就是汝心，就说的那个就是汝心。贴着贴着，把这个也贴着。我若暗指海印发光，汝暂举心尘劳先起，也贴着。这就是这个明显说这个一切为心造生心，明显是妄心。汝心嘛，汝心就是妄心嘛，明显这是经里讲的，这是佛经里讲的喽。对，这就是我若暗指海印发光，汝暂举心尘劳先起。汝暂举心就是说这是说的汝心， 就说的这个汝心，生汝心呢，就这个汝心，所以是生在妄心内，不是生在佛心，不是生在我心，佛心不是生在这里，而是生在汝心，就是你那个妄心就生在这儿。这个实际上啊，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就是我们心生的，心生的种种法生，心灭的种种法灭，就是心生的。当然不是你那个思维心生的，不是你能考虑问题的分别心思维心生的。第八识也是心呢，就是说的，这就是说的这个一切为心造，就是说的第八识。
哎，老师没声音了，齐老师那边没声音了。
哦、我没说话。
哦哦哦。
这我说完了，我都对我就加一句说完了，加一句。
哦。
这句少一句话。我没说话是。
老师，我们说到八识的时候，大部分的情况下都说这个相分和见分，很少说这个正知正分和那个智正分和正知正分。这个后边两个
我们现在说的呢，是没有说到，没有说啥，没有说修行解脱，只是说世俗的事儿，就分两分，世俗两分，就是见分相分。你要说修行解脱，那还有说。这就说这是什么自证分正自证分又加上两分。因为那是你要求解脱的啊，在这个领域里又加上两分。这都是第八识那一步。自证分正自证分。实际上啊，这个就是转世成智过程中所用的词。转世成智一旦成了智慧就不说分了，那都不是师了。还说还分啥师了，就不在那分师了。这是说的成了智慧以后，这是转世成智，就是修行路上的事儿。把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，在这个过程中的事
儿。哦，那个我一下子想到有之前有个师兄在群里问，他说那个八识不是个大仓库吗？所有的种子都在这个八识里边。那个第一个种子是什么时候进去的？
那个是啊，那个就是那是从他说造业受报，那是从那个角度说话的，那是从造业受报的角度。我们现在没说造业受报啊，那些种子就是造的一。那是因啊，以后有条件了，就是遇到缘了，那个种子就要受报，受报以后这个种子就没有了，是这回事啊，没错。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说它这个功能，它只有这个功能。现在可能误会在哪儿啊？说到这个功能以后，你可能会理解为只有这个功能，不是只有这个功能，它还可以这么说话啊，可以这么说话，也不影响它是个仓库啊，都不影响啊。所以说到哪个地方就理解到哪个地方，别的就没有，别加这个概念，它只有这一个功能，别的功能没有了，不见了，还有别的功能，咋会没有啊？就是种子仓库的功能还有啊，不是没有。
他那个师兄问的，
或者换一个角度说，怎么？换一个角度，换啥角度啊？就是说这俩可能说的一回事儿，就说这一个。说分见分相分的时候也没有离开造业受报，造业受报为什么没有离开啊？他就是通过相分见分这样的，就通过他表现出来的造业受报，也可能就从不同的角度说不同的特点而已。第一个种子是不是无始无明？没有没有，没有人把无始无明看成种子，谁会把无始无明看成是一粒种子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这样看的，不会把无始无明看成种子。要是真用这个种子说，要是用这个种子说这个话的话，那就不是看成种子，就是种子的环境。一开始呢，第一个就是负面的环境，说负面的吧，负面的环境，第一个负面环境就是无始无明，这个就是说的环境，不是说的种子，是种子所处的环境。
哎，老师，齐老师，
这也是真心所现的吗？怎么了？
我下面有个问题。
哦，你说的是不是永嘉禅师是那个吗？
对对对对，
是永嘉禅师吗？那怎么还说无厌佛前？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啊！说无因王佛，无因王佛找一个王字啊。说无因王佛的时候，和前头这句话。都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啊，
威王佛是无量劫来最早的一尊佛，说的这个威王佛最早，他没法有老师，因为他前都没佛，他是最早的一尊佛。威王佛以前还可以，威王佛以后无师自通都是天然外道。威王佛就最早的一尊佛，往后那你不见佛而是无师自通，那你都是天然外道。你要见佛才是佛门里的人。威王佛为什么可以？因为他以前没有佛呀，威王佛前头都没有佛。最早的永嘉禅师独定开悟跟这个最早和这个晚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不是一回事啊。这怎么这俩能搁到一块去比较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威王佛是无量劫来最早的一尊佛，他的名字叫威王佛。他以前没佛，他当然要无师自通。这以后有佛了就不能无师自通了，有佛了必须去继承佛位才可以。要不然就是外道，就不是佛法里的人了。我说这话听到没有啊？
能听到。
威王后无师自通。那咋可能？威王后就不能无师自通了？威王后无师自通就是天然外道。威王佛那时候，他本人你不能说是天然外道，因为他以前没佛，那是最早的一尊佛嘛。这跟永嘉禅师读经开悟没有什么关系啊，不是一把事啊。就自打有了威王佛以后，就是有佛了就不能无师自通，那就是外道了。威王佛以前不能说，为什么？那时候没佛啊。威王佛本人就是无师自通的，可以这么说。要不那样的话就没佛了，那咋能算外道啊？他是最早的一尊佛，无量劫来最早的一尊佛。听见听不见？没反应啊，就都反应不少，反应不少，好不好？知道了。哦，如果说佛法起源于这个话呀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这个用词用个起源于，就不光包括早晚了，还包括其他内容，所以不用这个词。是自打有了威王佛，世间便有了佛法，你这么说可以。就这用个起源也不合适，你不能用起源，只能说威王佛以前没有佛法，威王佛以后才有了佛法，这样说可以。第八识也是真心所现的嘛，你这个说法啊，我觉得恰当。应该说啥？第八识是真心的扭曲，这么说是真心的扭曲啊，可不是真心所现。又切一遍呢？威王佛的事儿，这又切一遍了吗？这咋回事啊？他为什么又切一遍呢？刚才我说话是不是没听到啊？
能听到，他可能是不是贴错了？能听到。
哦，那算说清楚不算呢？要是不算说清楚，再贴一遍也应该啊。你都没说，
听明白了。
清楚不再贴一遍，那也应该啊。
这个师兄他已经回复了，说听到了。说明白了、
哦、
有一个王乐行师兄有一个问题，
我说什么？这有什么？经理也是老师，说啥了？这是我不知道他说啥了，这说啥了？这是
啊，齐老师，他王师兄说，永嘉不是读经才开悟的吗？那也不是自悟啊。
那啥自悟？啥自悟？说啥？我你这一句话，我不知道接到哪儿啊？是没听懂，咋回事啊？接着哪儿说的？接不上了，
不知道在哪儿说的。
哦，对，现在又该升了，我没说话，要不然又说又卖坏了，不是卖坏了，是我没说话。
哦，好的，那王乐行师兄他这个不是问题。
刚才一直说什么？说永嘉读经开悟，一直说这，他师父是谁啊？他当时没有师父啊，他在哪个师父呢？谁知道他读经开悟了？他没人知道他。要有人知道他读经开悟，算他的老师了。
王乐行师兄说，他说
经无师自通，那是你的推理。说无师是说的无人，不是说的无书。你为什么把书看成人呢、啊？把书本看成人啊？啊，说的是没有人无师自通，说的没人自通，不是说的没书自通，这哪能这样去推理啊？扭曲那就算是妄心吧。我说的是真心的扭曲啊，你不是说是也是真心的妙用啊？我都说那不能用妙用，那是真心的扭曲，就这么说了扭曲，那算妙啊？那不妙，那个用不妙。虽然是真心的用，但是那个用不妙，所以说是扭曲了吗？
这个师兄可能是想说扭曲了就是妄心了。
当然是了，因为什么呢，他就说第八识是不是真心的妙用，他不妙，是真心的用，但是他不妙，所以是扭曲。
这回这个师兄听明白了吧，我刚才转的这个师兄的问题啊，听到了是吧。
好，
还有刚才前面有个师兄说那个第一个种子是不是无始无明，应该是有了无明以后才有种子的吧。老师
没人说第一颗种子，有这个说法，最初一念无明有这个说法，但它不是种子。
对，
种子指的你造业，最初一念无明的时候离你造业还远着呢，那时候都没有形成人，你造什么业啊，那还早着呢。你听这么过程啊，十力因缘不就是跟你说这个过程了吗，无名缘行，以无名为缘造成了绕动，行就是行为啊，绕动原来不行，不行就是如如不动，自性本来如如不动，由于一念最早的一念无名产生了绕动，这不是无名缘行啊，由于绕动，以绕动为缘，是这个行严师，由于绕动原因产生了师身这么一个东西，也就是现在说产生了精神世界。你注意，先产生的是精神世界，这个时候还没有物质世界。由于有了精神世界，就是师缘名色，名色就是物质世界。由于有了师心，产生了名色，师心和名色就相对了。由于这个相对，它必然是六种，不可能不是六种。为什么法而如是，就这种规律，它就是六种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吗，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吗，也就是说的见闻嗅尝觉知，就必然有这六种相，这就叫做名色缘六入，就这个六入眼触接触谁跟谁接触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接触。这个接触本身就叫做见闻觉知见闻嗅尝觉知，就这六种。触言受，只要一接触你就会有感受。受这个受啊，这就分顺的和逆的，就是苦受和乐受，这么说啊，它就有苦受和乐受，这就有顺有逆。这个受言爱，爱什么呀，爱顺的，不爱呢那个逆的，就是爱乐不爱苦，就是这个就是这样，这个是讲爱产生爱会又产生这种心，就是爱憎之心产生，就是爱言取，就开始我就取就是要啊，我就要这个好的，那个不好的我就不要了，就排斥它，这就取。取言有什么了，你注意吧，我们说的造业受报吗，这就是有了种子，这个时候这个有，这才是种子。你看看你那个第一念无明离这个种子有多远，没有这个有，就是到取还不见得是种子呢。有了这个种子就在第八识里放着了，有缘生，以这个为缘，你就得生来干啥，生来受报啊，把这一个有给消磨掉，也就是受报，报受完了那个种子就没了，不消磨掉了，就是受这个有缘生。只要是报完了，那报尽了，生完了，生缘老死，报尽了，啥什么都没有了，就老死了。可是，在这个报的过程中，又取了好多，又有，就是一直在这转起来。就这个取缘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取缘有缘，这就在这转起来了，一直转到现在，从无量劫前一直转到现在，就在这个生缘老死这个过程中，又造了很多业。又弄了很多种子，还要生，还要生，还要生缘老死，还要这样，这不是十力因缘吗？你看看这个第一念无明离这个种子离它 太远了，离多远了？有它是种子，在这才是造业了才算种子。以前根本它就没有人，造什么业啊？在很早的时候，起念无明的时候，不要说人，连精神和物质这两者都没有，还没啥产生呢。还没有创造出来呢，就是还没有产生出来呢，虚幻的当然是虚幻的，就是虚幻这个形象还没有产生，还没有起现，说起现嘛，还没有起现这一种虚妄相呢， 虚妄相也是必然有规律，必然这么体现。说虚妄，它就没有规律了，照样有规律，就是因果律。虚妄的噪音，虚妄的受报，就是因果律啊。就是说，虚妄它有规律的，这个规律就是因果，就这样。现在没说解脱道啊，你注意，没有说解脱道，说的是世间轮回法，懂吗？解脱道说解脱道就另有话说了，是不是听到了啊？听到了，好吧。
嗯。齐老师还有接着一个问题。
山河大地这个形成是共业，那比如世界成不坏空，到坏空的时候，是不是共业已经结果受报完了？这个造业受报，从小处说，从大处说，都通啊。它不是简单格式啊。就像你说这个，这个世界的成不坏空，当然了，这正好就是造业受报啊。但是你说要说从小处说，那这里头的众生，那当然了，那叫说那就分门别类就多了。你比如我们这个世界到坏的时候，你说这儿的众生的受报都受报完了，绝对不是，还有很多没有受报完呢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些众生的业力怎么办呢？你说大的规律是该坏了，大的规律该坏，这还轮回还没完呢，那没完不要紧，先存到那儿，存在哪儿啊？一般是存在日禅天、光阴天，存在这里，就是把这你那一个。那就那种因果的那个造业受报的那个力量，或者是那个趋势，那个力量那个趋势就存在那个地方了。然后到新世界形成的时候，就从光墙下来了，下来什么结续以前的造业受报，纵饶百千劫，终不如空王。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，这不就说这个？你说上一个世界灭了就不报了，打不报了，形成新世界，果报还自受，就是因缘会遇时，这不说的因果吗？他不要说这么短短的，就是百千劫照样，只要不报照样还在。你注意没说解脱道，要是说解脱道话不是这么说的，那就说什么话呢？这么说了，往昔罪业都会消灭，就说这个话了，往昔的罪业消灭了，那是解脱道，你没修解脱道，别指望他不要灭的，纵饶百千劫都不会落空亡，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，这是因果呀、啊、因果并不是说啊是接坏了因果就没有了，咋会没有了？一点都不会减少，因缘就因缘不到，因缘到了以后果报还是走，对吧？
看师兄们还有问题吗？因为时间快到九点半了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，有问题的不要过夜。
哎，这个问题老师答了没有？我刚刚发上来的那个。
这个老师说了，
如今开悟，我们说的这个那个说的什么呢？无师自通，别说有师什么，这说的无师自通，这个师指的是人，不是指的书，不是指的经书啊，不是指的经书。无师自通是没有那个人他不能自通，不是说没有那个书本，那个经书的书本不能当成人，不能当成那个师，不是指的他。无师自通指的人，不是指的经书啊。读经开悟当然是没有事成读经开悟的情况，那当然，那不就是他就是因为读经开悟的吗？读维摩经开悟吗？就是说他没事成，就是说读维摩经开悟的那个永嘉禅师没有事成，就是说他的读经开悟哪算有事成啊？不正好就是说他没事成吗？六祖坛经的那个例子不就是说读经开悟就是没事，那不能算有事成，不就正好说的这个事吗？
那我们再等一等，师兄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出来。
他没人说话了，我也没我说完了，有的说要不然的话、还以为我这个麦。
哦，没事，我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，
我说完了，
学习了，所以我就等一会儿，等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对，那个文章就不读了，
我重新学的。群里面发一个问题上来，老师，我从那个新修的群里面转了一个问题过来。
哦，我看看，我自己很无语了，不好意思，晚上再玩别的东西可以自由念咒了，就直接上座，我忘定闹钟了，天黑后大概又是最后半小时，那两三次时间需要重复，以后可不能这样啊。这个反复看时间不好，你还是要定闹钟，不能反复看时间啊。以后这事不能再发生了，没有说一定要重新做上。要是重新做还有时间吗？现在重新做还可以吗？还可以，你不放心就重新做呗。 要是没有啥，也不过是要假如没有这个重播的时间，这也不大紧。哦，不，就是不能不算数，但是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。哦，这次没有不算数，下一次还这样，那不可以了，那就不行了。不要再看时间了，还是要定闹钟。也不能因为你就一次这个就被断了，就重新来拿那个。实际上啊，经历这种事重新来，那些人他太敏感了，哪会那样啊？要那样谁都打不了前途，那还了得？其实这种事不能再重复了，这一类错了要纠正，不纠正是不可以的，是不是？这也不能错一回就都不算数了，不能拿这样，他就是太过分了，太过头了事也不要去坚持，也不要去弄那太过头了事。看时间，我就以前都说过这个事儿，就让他看不成。你那闹钟不要放在根儿，你让那地方小，我就都扣起来，拿个纸盆啊啥东西扣起来吧。我先一个闹钟，担心它坏了吧，它坏了这不响了怎么办呢？俩闹钟。他总不可能同时都坏，他不可能俩一块坏，不可能这事儿。不能看，就让他没法看，就让他没法看，他就不能看。再一个，手机上呢，你那手机干脆就关掉，打坐，等你起坐以后再打开，你把手机关掉也不就想不起来就看他了，关掉了看也看不了了，用闹钟吧。用手机定名不是不可以，但你不能看，扣起来搁那够不着，给他看。说完了，要是还等还能啥？要不然又这都卖坏了，那也没坏。我说完。
好的，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再等个一分钟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那我们今天答疑就结束。哦，还有一个问题，齐老师，张巧师兄有问题。
见人不想与外界接触，目前500多左右，这样怎么处理好？这样可以的，不见人不与外界接触不是不可以，但是见了接触了也不要紧，见了接触了也不要紧，并不等于，不就是必须见人，必须与外界接触，没有必须。不想见人，不想与外界接触很好啊，不见人不与外界接触不很好吗？虽然很好，但是见人与外界接触也不要紧，只说这个都不影响打坐修行。这怎么处理好？你都已经处理得很好了，还处理啊？不用处理，这事不用处理。
好的，那今天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就答疑就结束了。齐老师辛苦了，袁老师，还在吗？
啊，我没事了，没事，
啊、
没有问题了，
啊、
嗯。老师再见，师兄们再见。
老师辛苦了，老师辛苦了，袁老师辛苦了。
没有没有。
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。大家如果还有疑问的话，周日的时候那个腾讯会议那边也有答疑，是晚上7:30左右，到时候群里也会发，到时候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那边提。老师再见，师兄们再见。
嗯。